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又一个这样的美好的早晨，我们来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是那么样的宝贵，主啊，也求你能够，赐给我们圣灵，让我们不是靠着自己说话，讲什么，而是圣灵要透过我们，要释放什么样的信息。也求圣灵在我们中间做着那个感动的工作，无论是线下的还是线上的，主啊，我们都能够同感异灵，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你那个圣经经文后边的那个真实的心意，以至于我们可以过讨你喜悦的日子。主啊，也求你能够今天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同在，让我们都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得到那个宝贵的亮光，生命也可以不断的成长，长成你所喜悦的样式来。主要光照我们，与我们同在，听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嘘，好，我们就可以上课了哈。好，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今天就到了第九讲了。好，那我们下次再讲一次，我们的创世纪就结束了。我们今天呢讲的是约瑟在埃及，经文是38节的，第一节，38章的第一节到42章的38节。那我们今天讲课的内容呢，就是有，犹大与他玛。还有就是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卖到了埃及，还有约瑟在波提乏家，为奴，约瑟被陷害入狱，约瑟解梦，然后约瑟高升为埃及的宰相，约瑟的哥哥们到埃及籴粮。好，那么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经文当中哈，我们先来看一下。38章的第一节、第二节。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那我们看到哈，讲约瑟的故事，突然就插出来这一章是犹大和他玛的故事哈。那我们通过这一章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犹大生命的转变哈。那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这个去就是住哈，他不是说的只是探望一下朋友而已，而是住在了亚杜兰人希拉的家里。那他为什么他有，10个兄弟哈，为什么还要去离开他的弟兄去到迦南人跟迦南人就是混在一起呢哈？这可能也是说明就是他因为是他出主意卖的他的弟弟约瑟，我估计他可能这几年心里也是一直的比较愧疚。愧疚，然后呢，看到他的父亲如此的伤心，失去了约瑟，然后也看到他的这些哥哥们对他有一些这个兄弟们哈，对他可能有一些的埋怨嘛哈，所以呢，他可能也就是一种躲避，所以他就是大部分的时间他就混在这个迦南人当中哈，他可能也做生意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的来往，他就住在了这个希拉家里。那个门关一下，外边的声音很大，谢谢。第二节，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舒雅的女儿，就娶她为妻，与她同房。我们看到犹大在迦南地看到了一个这个女人哈，我想这个女人应该是很漂亮，所以说他一看见她，他就喜欢她，然后就娶她为妻。那这个呢，是完全的违背了他的这个雅各和这个他的父亲和这个他的这个祖父亚伯拉罕哈这样的一个教导了。那我们看一下亚伯拉罕他给以撒娶妻子的时候，亚伯拉罕跟那个仆人是怎么说的呀？他跟那个仆人说，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 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你看，亚伯拉罕不让他的儿子娶迦南人的这个迦南的女子哈为妻。那创世纪的28章1节，那以撒呢？以撒为他的儿子雅各呢？以撒也是，他叫过雅各来说，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为什么？就是说神不喜悦这个人去娶这个迦南的女子为妻呢？因为以色列民，是吧？犹太人，以色列民是神的选民，他要就是属于分别为圣的这样的一个民族，他不想让他的这个跟迦南的人混居在一起，然后这个血统出现混乱，并且什么呀？因为迦南人他是祭拜偶像的。他是祭拜各样的偶像，那我们也看到圣经当中哈，那每一次的这个以色列人远离上帝，都是因为他们祭拜异族的偶像，然后给造成的。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哈，这个地图就是那犹大活动的区域，本来他们是住在希伯伦的哈，他们这个雅各这一家是住在希伯伦的，但是他常常活动在这个迦南一带了，就是亚杜兰。那我们后边也看到这个基西或者廷拿，他是活动在这一带哈，他不跟他的这些兄弟们在一起，而是在迦南人当中。那他娶的这个迦南的女子，她就怀孕了，怀孕生了个儿子呢，起名叫尔，然后又怀孕生了个儿子，起名他这个母亲给他起名叫俄南，然后又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示拉。这三个儿子哈，那他生示拉的时候呢，这个犹大正在基西，也是在这个迦南地这一段，这一带的哈。那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的34章15到16这16节，不可与当地的居民立约，免得他们与自己的神明苟合，献祭时邀请你，你就吃他们的祭物，给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以致他们与自己的神明苟合时，又使你的儿子犯同样的罪，与迦南人通婚会造成信仰上的败坏。哈，我们要知道哈。这个为什么神，这个禁止以色列民与迦南人去通婚？犹大为长子尔娶妻，就娶了这个他玛。那犹大的长子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那我们不知道这个尔他是犯了怎么样的一个罪哈，但是呢，神就因为他的作恶，就让他死了。犹大对俄南说，就对他的第二个儿子说："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那我们知道，在过去的那古代中东地带的话，就是说，这个你哥哥兄弟死了的话，你这个不能够嫁给他人哈。然后呢，你哥哥的弟兄哈要娶这个女子，然后呢，就是为他的哥哥死去的这个人哈生子立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申命记》的25章5到10节，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以出嫁他人哈，不可以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应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那我们就看到这个俄南就是非常的坏哈，就第二个这犹大的这个次子，第二个儿子俄南，他就挺就是比较邪恶哈。那他知道生了孩子以后要归他的哥哥，不归他自己，所以他跟他玛同房的时候便宜在地，免得给他哥哥留后。就是说他既要跟他玛同房，又不想给他哥哥留有后代哈，所以他是非常邪恶的。那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那犹大第二个儿子哈是非常邪恶的，那神也取去了他的性命。他可以就是说，他如果说他不愿意娶他的嫂子的话，他可以就是这样做哈。那我们看到， 这第七节，这个《申命记》的25章的第七节说：“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叫城门的长老那里，哈，就要到城门的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不给他尽弟兄的本分。那本城的长老呢，就召集人来，哈，就是这个人如果说执意的不肯娶他的嫂子的话。”那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的那长老的在那个人的面前哈，就脱去他的鞋，然后唾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那这后来有了律法以后哈，这就明文的，就是告诉这个叫脱鞋之家，就是你不愿娶你的这个嫂子或怎么样的话哈，就会承受这样的羞辱哈。那俄南呢，他也没有说不想娶这个他玛，但是呢，他又跟他玛同房，他又不给他的哥哥留后。犹大心里就是有点害怕了，这连着死了两个儿子，他就觉得，哎呦，这个他玛是不是有点克夫啊？哈，所以他就害怕这个他第三个儿子士拉也死了，怎么办呀？要像他两个哥哥一样怎么办呀？所以他心里是有恐惧的，然后就对这个他玛说，对他的儿媳妇他玛说，你去，在你父亲家里守寡，等我儿子士拉长大。他玛就回去住在他父亲家里。那我们看到犹大他两个儿子就是因为恶行死了哈，但是犹大呢他没有反省自己的这个儿子这个得罪神啊，然后这个儿子的犯罪呀，还有他自己在教导儿子方面是不是有问题，他就没有反省自己，他反而把这个责任推给了他玛，他认为他玛可能是。哎，是好像是克夫一样这样子哈，把他两个儿子克死了，而且呢，他非常自私的，他就骗他嘛，他说你回去到你父亲家，他不养他，让他回到自己父亲家，而且又没有说你可以另嫁他人，他居然让他嘛回到父亲家里去守寡，那意思就是说，他就骗说等我儿子士拉第三个小儿子嘛。等我儿子长大以后呢，哎，这个再来娶你，所以你先回到你父亲家里去等哈。那他玛也是非常的顺服，他玛就回去了，住在了自己的父亲家里。过了许久，那这个原文就是过了很多年哈。那这个士拉也长大了，那犹大的妻子舒雅的女儿死了，就是他的妻子死了，犹大得了安慰，得了安慰就是居丧期满了哈。就又和他的这个像酒肉朋友哈，这个希拉这朋友真是不太好哈，没有给他起到一个就是好的作用。他就跟他这个朋友呢，就到亭拿去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就是正在剪羊毛，他们是雇佣人去给他们剪羊毛的哈，到那个人家里，到亭拿去，那有人就告诉他嘛，说你的公公上亭拿剪羊毛去了，他嘛见士拉已经长大了。但是没有娶她的意思哈，已经是成人了，没有娶她的意思。然后呢，他玛就脱了做寡妇的衣服，你看她这么多年，她穿着寡妇的衣服，在等待着这个他玛长大哈来娶她。但是呢，没有，就是犹大失信了。然后呢，他就用自己的方式，他就脱了寡妇的衣裳，然后用帕子蒙住脸，又遮住身体，坐在亭拿路上的伊拿印城门口。那过去那如果是妓女的话，她一定会用帕子蒙上脸，把衣身上包得比较严实哈。那我们在后边看到这个说的妓女是妙妓，就是比普通的妓女要高级一些哈，妙妓。犹大一看见她呢，以为是妓女，妓女，因为她蒙着脸，犹大就转到她那里去说：“来吧，让我与你同寝。”她原不知道是她的儿妇，这犹大不知道这是他玛哈。那他玛说：“你要与我同寝，把什么给我呢？” 就是一个抵押的东西嘛。犹大说：“我从羊群里取一只山羊羔，打发人送来给你。”他玛说：“在未送以先，你愿意给我一个当头吗？就是说你给我送羊之前，送羊羔之前，你先给我个抵押物哈，抵押的东西。”那犹大就说：“我给你什么当头呢？”他玛说：“你的印、你的带子和你手里的杖。”犹大就给了他，与他同寝，他就从犹大怀了孕。他玛起来走了，除去帕子，仍旧穿上做寡妇的衣服。那我们看到印，就是过去的人，他也都会身上带一个写刻着他名字的一个印哈，就是那个带子呢，就是那个印中间是空的，空心儿的，然后那个带子就是从这个。空心穿过去以后，然后挂到脖子上哈，无论他可能是，办一些什么事情，做一些什么生意哈，他就会拿这个印哈，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这两张图，这就是那个印，那这印上的图案和他的名字哈，都在这上面刻着。然后你看他中间是空心的，就是这个带子，还有手里的杖，那他手里的杖也是应该是一个身份的一个象征了，上边应该也是有。他的一些名字啊之类的，反正有他的标记了。那这个事儿完了以后呢，犹大托他的朋友亚杜兰人，就还是托他那个朋友哈，然后送一只山羊羔去，要从那女人手里取回当头来，却找不着他，就问那地方的人说。伊拿印路旁的妓女在哪里？这个妓女原文就是妙妓哈。他们说这里并没有妓女。他回去见犹大说：“我没有找着她，并且那地方的人说这里没有妓女。”犹大说：“我把这山羊羔送去了，你竟找不着他，任凭他拿去吧，免得我们被羞辱。因为就是妙计的话，他都会把脸蒙起来的话，蒙起来嘛，因为就是比较神秘，他是也是服侍他们当地神的嘛哈。所以呢，犹大并不知道这个是他嘛，那他想这个让他朋友把这个他的这些印赎回来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他嘛了。”过了3个月以后呢，就有人就告诉犹大说：“你的儿妇他玛做了妓女，且因行淫有了身孕。”犹大说：“拉出她来，把她烧了。”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便打发人去见他公公，对他说：“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的孕，请你认一认，这印和带子并账都是谁的？”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意，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了。那犹大承认，就这个时候，他才真正的反省，哎，自己的这个一切的行为，也反省他的儿子哈，就是这个行恶，并不是说的因为什么。这个他玛呀，克夫啊，什么？这个时候他真正的承认，你看他玛一个弱小的女子，她是非常忠于这个犹大的这个家族的，她要从这个家庭、家族当中，她要得到一个后代，所以她是用她自己的办法得到了这个孩子。那我们看到这个犹大，这个他玛也是非常的勇敢的哈，她这种行为真的是。非常的勇敢的，那我们看到，即使人在道德上失败，神仍能利用这些情况来实现自己的旨意。那他玛将要生产的时候呢，他的腹中呢是一对双生，生了双生的儿子哈。那其中有一位就是大卫的祖先，也是弥赛亚耶稣基督的祖先哈，是从他玛生的。这真的就是神的旨意。虽然我们看到这个事情非常的不道德，非常的不好哈，但是神会使用这些这个不好的事情，也会来成就他的旨意，因为他的旨意不会被改变的。他们生产的时候，不料他腹里是一对双生。到生产的时候，一个孩子伸出一只手来，收生婆拿红线拴在他手上，说：“这是头生的。这个孩子先伸出一只手来，哎，收生婆先给他绑个红线，说：“哎，这是老大哈，这是老大，长子。 但是呢，这个孩子把手又收回去了，然后他的哥哥生出来，另外一个小孩生出来了。收生婆说：“你为什么抢着来呢？”因此给他起名叫法勒斯。后来他兄弟那手上有红线的也生出来，就给他起名叫谢拉。那法勒斯就是他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冲出来的意思。谢拉呢，就是红色。就是红，因为他手上绑了个红线嘛，红色的意思。那法勒斯呢，就是大卫的祖先。那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这个犹大的他的这个家谱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弥赛亚要从这个犹大家大卫家出来嘛，哈，我们都知道。那犹大呢，跟这个舒雅的女儿生了三个儿子，尔、俄南和示拉。那尔和俄南因为行恶嘛，哈，非常邪恶，然后神就取去了他们的命。那犹大和他玛呢，生了法勒斯和谢拉这一对双胞胎，然后法勒斯就是就是大卫的祖先了。然后呢，耶稣呢也是大卫这一脉出来的。那我们看到犹大，尽管犹大有许多的过错哈，但是他后来改变了。他在创世纪44章中愿意为便雅悯献身，展现出了他的悔改与成长。最终呢，神拣选犹大的后代成为以色列的君王。那以色列君王大卫啊、所罗门和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的家族。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是远远超过人的失败的。好，我们就进入到约瑟了哈。我们看看约瑟被卖到埃及，被他哥哥们卖到埃及，都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那我们就看约瑟被带到埃及去以后呢，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这个护卫长波提乏，然后就把约瑟买去了哈，就买到他家里作为做奴隶。那约瑟就住在这个波提乏家里，因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就他虽然说身为奴隶在波提乏家，但是他做任何事情都非常的顺利哈，因为神与他同在。他主人看见神与他同在呢，又见神使约瑟手里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非常的顺利，约瑟就在他主人波提乏面前就蒙恩，他主人非常的信任他，然后伺候他的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就波提乏家的一切的所有的都交给约瑟去管理，约瑟就成为了波提乏家的一个大管家一样哈。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那这个也是说应验了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哈，说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成为万族的祝福，所以我们经常说我们也要为以色列祷告，虽然以色列他们也是非常的悖逆哈，也他们也很多的这个犹太人他们是不信耶稣基督的哈，但是呢神说了我们要为以色列祷告嘛。因为我们要为以色列祷告，神也会祝福我们哈。为以色列祷告的，神都会祝福。我们看第六节，那他这个主人波提乏呢，就将家里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原来秀雅俊美，我们看到波提乏对约瑟是非常非常的信任哈。除了自己吃饭，哎呦，今天要吃什么饭，晚上要吃什么饭，明天要吃什么饭，他除了吃饭，他什么的都不管，他什么都交给约瑟去管哈。那约瑟就是说，在波提乏的家里的话，也是非常的就是忠心的来服侍哈。那我们说约瑟，他不但这个。聪明，然后有智慧，还非常的有能力。他还长得是秀雅俊美哈。那这原文说就是新译本翻译是什么？说他体格健壮，相貌英俊，长得是非常的漂亮哈。应该是随他的母亲拉结了，拉结就是眼睛有神，很漂亮啊。所以呢。 约瑟的品行和能力赢得了信任，神借着约瑟的忠诚和管理才能，让约瑟成为一个杰出的领导者。那我们看到，在世俗的环境中，不论身份地位如何，哈，我们都应该尽职尽责，尽力而为，以此为神做见证。就不管在哪里，哈，我们都要尽职尽责，在我们的工作的岗位，在我们的家庭啊，然后在我们的小组啊，在教会哈，都应该是为主做见证。那因为这个约瑟又能干，又有智慧，又聪明，然后又长得又非常的帅哈。那这个约瑟的这个他主人的妻，就是波提乏的妻子哈，就是以目送情给约瑟，就眉目传情了，就是勾引约瑟哈，就说你与我同寝吧。然后这个约瑟就不从。约瑟就对他主人的妻说：“说看哪，一切的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一切都交在我的手里了哈，就是都让我来去管这个家里，没有比我更大了，并且没有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么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我们看到约瑟是非常敬畏神的哈，他是觉得他做任何的事情的话，他都是为神而做的。他做任何事情，他都要讨神的喜悦。他觉得他如果是去作恶的话，他不是在得罪人，而是在得罪神。所以他就拒绝这个他主人的妻子哈，对他的这种诱惑。但是呢，这个他这个主人的妻子就是天天的跟和约瑟说哈，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就尽量的就是去躲避他。那有一天呢，约瑟进到屋里去办事，家中没有就没有人哈，没有一个人在那个屋里边。这个妇人呢，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就是要强迫约瑟与他同寝，约瑟就把衣裳丢在这个女人的手里哈，然后就跑到外面去了。妇人就是这个波提乏的妻子，一看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他就恼羞成怒嘛哈，就叫了家里的人说："你们快看呐！"这个波提乏哈，就是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的家里，要戏弄我们。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他听见我放声喊叫，喊起来，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到外面去了。这个他就是诬陷约瑟嘛。妇人把约瑟的衣服放在自己那里，等着他主人回来，就对他如此如此说：“你所带到我们家这里的这个希伯来仆人进来，他要就是戏弄我哈，就要调戏我。我放声喊起来，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我们看到这个波提乏的妻子真的是，这个比较。这个恼羞成怒，他要跟约瑟就是这个同寝，约瑟不从的话，这个女人真的是，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哈，然后就是可以睁眼说瞎话这种的诬陷约瑟。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说："你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波提乏非常生气哈，就把约瑟下到了监狱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那虽然约瑟在这个监狱里边哈，但是耶和华也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司狱的眼前蒙恩，就是监狱长的面前哈蒙恩。那司狱就把监牢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里，让约瑟来看管，因为约瑟做事他凡事。神与他同在，他做事凡事都顺利嘛，所以他办的事情呢，也是非常的这个完美，然后让这个司狱长也是非常的这个高兴哈，非常的放心，所以把一切事情都交给约瑟管理。那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我们看到，即使是在 看似最黑暗的境地，那就是监狱嘛。好，我们去看约瑟在监狱里，神仍然没有离弃约瑟哈，反而使他在困境当中得到了更多的责任和机会。那这也是，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很大的一个鼓励了哈。无论我们身处逆境或者是顺境当中，神依然关照和祝福那些信靠他的人。那这是以后呢？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就是酒政，就是在法老身边负责倒酒的啊，什么那个品尝酒的、试酒的啊，这样的人。膳长呢，就是厨师长了，得罪了埃及法老嘛。那法老就恼怒，把他俩就放，也是下到了监狱里。那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约瑟便伺候他们。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那他们就是在监狱里待的时间还是挺长的。那我们看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护卫长是谁呀？护卫长就是他原来那个主人波提乏嘛，护卫长。那我们也看到这个护卫长还是依然，虽然出现了他太太的那一件事情，但是他依然还是很相信这个信任约瑟的。我想他后来想想的话，可能是他也知道约瑟的人品不应该不会做出那样的事情哈，所以他仍然非常信任约瑟，要把这个你看。法老身边最亲近的这样的重臣，哈，交在这个约瑟的手中。那这个有一天啊，这个酒政和膳长哈，这两个人就各做了一个梦哈，各梦都有讲。哎，我好像漏了一个，啊，没有。到了早晨的时候呢，约瑟进到他们这个监牢里，看到这两个人，就是说非常愁闷的样子哈，非常忧愁的样子哈。然后他就问这两个人说：“哎，你们今天为什么就是面带愁容呢？”然后他们就对他说：“我们个人做了一个梦，就各自做了一个梦哈，没有人能解。”约瑟就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那看到我们看到解梦的能力不是出于人，而是出于神，神才是掌管未来和启示奥秘的主宰啊！包括梦境哈，神会透过梦境，然后带出一些启示来。那酒政呢，就是跟这个约瑟哈，就是把他这个梦哈，就告诉给约瑟，就说我梦到我前面有一个葡萄树，然后这个葡萄树呢有3根枝子，然后都发了芽，结了很多的葡萄哈，葡萄成熟了呢，然后法老的杯呢，就是我拿着法老的杯，然后把葡萄呢，把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然后将杯递给法老。约瑟就对他说，约瑟就给他解梦。约瑟说：“你做的梦是这样的，3根枝子呢，就是3天，3天之内，法老必然要提你出监，就必然会把你放出来，让你官复原职哈。你仍然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和先前做他的酒政一样，你依然会像原来一样来侍奉法老哈。但是呢，约瑟说。”等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就别把我忘了哈。你要在法老面前，就是要说起我，要说起我，然后把我救出去，因为我实在是被拐来的，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也没有做过什么错事，然后使他们把我放在监狱里哈，就说我是被拐来的，我是无辜的哈。你等你官复原职的时候，然后呢，你要在法老面前为我说情，把我放出去啊。约瑟是这样说。这个厨师长一看，哎，这梦解得这么好哈，然后就对这个约瑟说：“那我也把我的梦告诉你哈。”他说：“我梦见什么呀？梦见我头上顶着3筐白饼。”然后呢，这个最上面一层的那筐子里为法老烤的各样的食物，然后有飞鸟过来哈，就吃了我头上就是这个筐子里的食物。这约瑟说：“你的梦是这样的，3个筐子呢就是3天，3天之内法老必斩断你的头，把你挂在木头上，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 那我们看到哈，这个约瑟真的是非常的有信心。他说：“法老必斩断你的头。”那3天以后，如果那个他没有斩断他的头怎么办呀？哈，这我们要想，哎呦，这如果不准怎么办？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约瑟哈，就是他非常的信任神，他相信他跟神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的。然后他跟神的关系亲密，所以他更加明白神给他的这个恩赐，然后给他的这个启示是真实的。神就是拣选了约瑟，然后透过约瑟，然后带出他的启示来。所以约瑟是非常有这方面的这个恩赐的哈，而且他是非常的有信心。他相信神所启示的必然会成就。那到了第三天以后是法老的生日哈，他为众臣仆摆设筵席，把酒政和膳长就提出监来，就把酒政和膳长都放出来了。那这酒政呢就官复原职了，哎，仍然在法老的身边侍奉法老哈。那而这个膳长就是这个厨师长呢就被挂起来，就给处死了哈。正如约瑟向他们所解的话，酒政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哇，这酒政官复原职以后，竟然把约瑟给忘了哈。那这个，约瑟的解的这个梦也得到了应验。那我们看到约瑟哈，他约瑟在所有的环境中都显现出了对神的依赖和信任，无论是管理监狱还是解梦，他都把一切归功于神。他都不是说，哎，看我会解梦啊，我来给你解梦，怎么样哈，但是他都说解梦是出于神啊，这都是靠神嘛，是吧？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也应当依靠神的智慧与引导，不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哈，我们要依靠神。过了2年，这酒政一忘就把约瑟又忘了2年哈。过了2年呢，这个法老做梦哈，就是梦见自己站在河边，有7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美好又肥壮，在芦荻中吃草。随后又有7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丑陋又干瘦，与那7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这又丑陋又干瘦的7只母牛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7只母牛，法老就醒了，他又睡着。第二回做梦，梦见一颗麦子长了，7个穗子，又肥大又佳美。随后又长了7个穗子，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这细弱的穗子吞了那7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法老醒了，不料是个梦。到了早晨，法老心里不安，就差人招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法老就把所做的梦告诉他们，却没有人能给法老圆梦。那埃及所有的术士哈和博士，这些可能就是异教崇拜当中的异教拜异教神的一些祭司，还有一些行邪术的。那东风呢，就是在这个巴勒斯坦地带的那种沙漠的热风哈。那这个牛，它肯定是在牛在那个，它经常它是在河里只露出头来的嘛哈，它只是露出头来，因为蚊虫和这个什么天气太炎热。那法老梦见这个7只牛，还有这个7个穗子哈。那他那。那这些这个埃及的这些术士博士，没有一个人能解梦。在这个时候，这法老的这个酒政就想起了约瑟哈，才想起了约瑟，这是2年以后的事情了。那这个酒政呢，就对法老说：“我今天想起我的罪来了。从前法老恼怒臣仆，把我和膳长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我们二人同夜各做了一个梦，各梦都有讲解。在那里同着我们，就是说在那里跟我们在一起的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是护卫长的仆人。那我们看到希伯来的少年人，那在监狱的时候，约瑟还是少年人。 就说明约瑟好像他也在波提乏家也没过几天好日子，一时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这个监狱当中哈。那这个酒正就说，哎，我当时把我们的梦就告诉给这个少年人了哈，然后他就把我们的梦圆解，是按着个人的梦圆解的。后来正如他给我们圆解的，成就了我官复原职，膳长被挂起来了。那我们看到，真的是神的时间是刚刚好的哈。约瑟给法老解梦，是他被提升的一个机会。一切都在神的计划中运行。如果当时，这个酒正一放出来，就想起了约瑟，把约瑟放出来的话，那约瑟应该不会有太在法老面前，可能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成就。哎，恰恰就是法老做梦没有人能解的时候，约瑟给解出来了。那我们看到约瑟最后真的是就被高升哈。那法老一听这个，就赶紧就差人就把约瑟就是提出来哈。那他们便急忙把约瑟带出了监狱，就给他剃头、刮脸、换衣裳，进到法老面前。剃头、刮脸，这是埃及人哈，他们会把脸刮，就是皮，就是那个胡子啊什么的哈，都会，就是剃得非常的光滑。这是跟这个迦南地是不一样的哈，你看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男人他们都留大胡子嘛哈，他们都会留胡须，不会剃胡子的。给他换了衣服，然后就把他带到法老面前，法老就对约瑟说：“我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那约瑟再一次的把荣耀归给神，他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所以我们凡事也要谦卑哈，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不管是我们多么的有恩赐，在哪方面有恩赐哈，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恩赐是来自于神，是神赏赐给我们的。好，那这一段我们就不念了哈，这就是法老向约瑟陈述他所做的梦。约瑟就开始给法老解梦了。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经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七只好母牛，是7年；七个好穗子也是7年。这梦乃是一个。那随后上来的七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是7年，是那七个虚空被东风吹焦的穗子也是7年，都是7个荒年。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了。埃及遍地必来7个大丰年，随后又要来7个荒年，甚至在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全地必被饥荒所灭。因那以后的饥荒甚大，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神命定这事，而且必速速成就。那我们看到，神是通过非凡的方式，哈，就是做梦的这样的方式，揭示未来的事件。神是掌控历史的，并且借着梦启示关键的未来的大事。梦境的重复表明，神已确定这些事件会发生。那我们在末后的时候，哈，这个少年人要。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我是经常会做梦的哈，我觉得那就是老年人了，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从，哎，可能一过40岁以后，我就开始做梦。我觉得真的是每一次在我就是面对人生就是很大的一个选择的时候，我觉得神都会给我一个梦境哈，然后这个梦醒了以后，我就非常的清晰，神要带领我去哪里，所以真的是感谢神，神是特别的怜悯我们哈，怜悯我们知道我们是那么软弱，那么有限，然后他就透过梦的话，就给我们一个清晰的一个带领。 约瑟继续说：“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法老当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当7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1/5，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7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那他约瑟不但给法老这解了梦，而且还就是说给他出主意哈，你要找一个有智慧的人，然后有管理能力的人哈，在丰收的时候要大量的这个收粮食哈，然后以备这个7年的这个荒年。我们请 Rita 帮我们能念一下吗？
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呢？”法老对约瑟说：“神既然这样，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
好，谢谢瑞塔。那我们看到，真的是这个约瑟哈，约瑟这个太传奇了。从监狱里一出来，一下高升为宰相了哈，高升为宰相。这个法老说：“那还有什么人能够像你一样呢？哈，这个有神的灵在你的里边。当然，他说的法老，他是，他们这个埃及是多神崇拜的，特别是崇拜那个太阳神。他们，就是他说的这个灵，并不是说的。”他知道圣灵哈，他说神的灵在他的里头，说的这个我觉得这个人是最合适的，最适合治理埃及的，没有人能够跟他比哈，因为有神的灵在他那里，然后他就派约瑟治理埃及全地哈，就太传奇了哈，约瑟从奴隶，然后到监狱里，然后又到了这个埃及的宰相。有人说，约瑟的一生可以从他几件衣服哈，然后呢就可以叙述他的一生。那约瑟从小的话是他父亲的宝贝嘛，因为是他最爱的拉结所生的儿子，他最喜欢的就是约瑟，所以所有的弟兄当中只有他有一件彩衣，他成为一个他是他这个父亲的宠儿，穿着一件彩衣。然后他脱下彩衣以后，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以后，他穿上的是奴隶的衣服，因为他是在波提乏家做奴隶。那做了奴隶的衣服脱下以后，又成了就是监牢的囚犯的衣服，穿上了囚犯的衣服。那脱下这囚犯的衣服，他穿上了宰相的袍子。那真的，他这个一生真的是太传奇了哈，非常的这个戏剧化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好，那我们就看到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啊这个大项链哈戴到他的这个颈项上，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喝道的在前呼叫说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那约瑟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哈。法老把这个象征着这个权柄的戒指啊，都戴在了约瑟的这个手上，然后呢，也让他坐这个第二辆车，就副车就是第二辆车。那除了法老以外的另外一辆车，就是约瑟坐的哈。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就权力是非常大的哈。”法老赐名给约瑟叫撒发纳特巴内亚，这是一个埃及的名字。又将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雅西娜给他为妻。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啊，约瑟也是非常的这个尽职尽责哈，就是工作也是非常有效率的。他就巡行埃及地，就了解这地方的情况哈，地方的一些状况。 那我们看到约瑟的提升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神因约瑟在困境中的忠心和智慧所给予的奖赏。约瑟一直忠于神，无论是在家族背叛、被卖为奴隶，还是在监狱中，他都没有放弃信仰。最终，神把他提升到极高的地位。约瑟也是非常的信靠神，他是凡事信靠神的。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是30岁，哈，要30岁。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那他30岁，他多大卖到埃及的？17岁，哈，17岁被卖到埃及的。那他成为埃及宰相是在30岁。那这个经过了13年，他就做了13年的奴隶。那这13年呢，也是神对他的训练了。可以让他承接更大的责任和使命。如果没有这13年的这个神对他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生命成长过程的话，那神是不可能就是把那么大的事情交给他去做的哈。因为我们知道约瑟当初是什么样子呀？当初就是，打小报告是吧？他哥哥们做的一些事情，赶紧就告诉他爸爸，哎，你看他做什么了？他做什么了？打小报告。然后呢，做了梦以后呢，还告诉这个梦里的这个人物，就告诉他的哥哥们，看我做了个梦，你们所有的人都要向我下拜，是非常非常不成熟的。那这样的人的话，我想神应该不会使用他。神要使用一个人的话，必然就会要训练他，要装备他，要破碎他，要把他完全的，就是在一个可能在一个苦难的环境当中，要训练他，就像摩西40年在旷野牧羊一样，是吧？神一定要训练他。是摩西也是当初也是意气风发的，脾气暴躁的，说杀人就杀人了。那样的人，神是不会用的哈。神一定会把一个人放在一个极这个叫什么，就是一个非常让你完全的失去这个。失去了自信，完全的被破碎，甚至就是完全的，就是否定自己的这种情况下，你不得不依靠神的时候，哎，神才会来重新的来建立你，一点一点装备你，让你的生命越来越成熟，然后神才能够把那个又大，哎，又难的事情交托给你。那7个丰年之内，埃及就开始有7个大丰收的哈，这样的这个几年7年的时间，那地的出产极其就极丰极盛，就是非常大的哈，非常大的一个大丰收。约瑟呢就聚敛埃及地7个丰年一切的粮食，就是到处收粮食，到处的建这个粮仓哈。然后呢，他收的粮食是什么？如海边的沙一样多，无法计算，因为谷不可胜数，就收了很多很多的粮食哈。因为他知道7个丰年以后会来7个这个荒年。荒年未到以前，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雅西娜给约瑟生了2个儿子，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就是神，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地方昌盛。那他知道神是这个生命的主宰，神的旨意哈，就是说的，不会改变，完全都是就是神是他主宰万物的哈，他的所经历的大大小小的一切的事情，都是神的计划和神的预备，所以他凡事他都说是神使他怎么怎么样，神使他怎么怎么样哈，他都是完全的信靠神的。埃及地的7个丰年一完。7个荒年就来了，饥荒就来了哈。正如约瑟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即使埃及全地有了饥荒，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法老就对他们说：“你们到约瑟那里去，法 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就是说，哎，你们想买粮食，我不管啊，你要找约瑟哈，约瑟说了算。当时饥荒遍满天下，约瑟开了各处的仓，提粮给跳粮啊，sorry，跳粮给埃及人，跳粮就是卖粮哈，提粮就是买粮。在埃及地饥荒甚大，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提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就都到约瑟那里去买粮，因为只有约瑟那里有粮食哈。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希伯伦迦南地也有饥荒啊。那雅各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就是你们互相看着还等什么呢？那埃及有粮食，你们赶紧去啊，到埃及去买粮食去，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饿死嘛。”于是约瑟的这10个哥哥都下埃及提粮去了，但约瑟的兄弟便雅悯、雅各没有打发他和哥哥们同去。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来提粮的人中有以色列的儿子们，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那我们看到雅各也是，他是极尽自己的能力去保护这个便雅悯了，也就是拉结的这个唯一的儿子。因为在他认为约瑟已经死了嘛，哈，他是想这个，别让这个便雅悯跟他们的哥哥，或者在路上再遇到什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灾难怎么办呀，哈。所以说他没有让便雅悯跟他的哥哥们去，只打发这个其他的这10个儿子去的。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跳粮给那地种民的就是他。约瑟的哥哥们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那我们看到是不是约瑟的梦应验了呀？约瑟当初说你们所有的都要向我下拜，对不对呀？这梦就应验了。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就认得他们，却装作生人，向他们说些严厉话。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从迦南地来提粮。”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因为这是荒年的第二年嘛，哈，那7个荒年也7个丰年过去了。荒年的第二年，约瑟现在是39岁，那已经是在埃及待了22年，就相当于他的哥哥们已经是22年没有看见他，但是他一眼就认出他的哥哥们了，但是他的哥哥们都已经认不出他来，一个可能是他这个气场变得宰相了嘛，哈，气场变得比较强大了，还有就是他的这个发型和他的胡子全部都这个变了嘛哈，他的胡须什么都会比较光滑，就埃及人的这种打扮了。所以你看约瑟这张图片，约瑟他是没有胡子的哈，他的哥哥们都是有胡须的哈，因为他们这个犹太人都是要有胡须的，所以他哥哥们在他面前下拜，我估计也不敢盯着他看吧，都没有认出他来，但是他一眼就认出他的哥哥们来了。约瑟就想起他从前做的那2个梦了，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他们对他说：“我主啊，你看他们说，就是说我在你面前就是仆人哈，我主啊，不是的，仆人们是提粮来的，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是诚实人，仆人们并不是奸细。”就说他说我们不是奸细，要奸细的话，怎么可能是一个人的儿子，10个儿子哈，一个人生的10个儿子都做奸细，那是不可能的哈。那约瑟呢，就故意的这样的，试验他的哥哥们，也是说想能够更多的得到他家人的一些信息，啊，那所以这个约瑟就说不是的，你们必然是窥探这地的虚实来的。他们就说仆人们本是弟兄12人，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哈，又跟他说，我们是一个人的儿子，顶小的呢，现今在我们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就说的约瑟哈，有一个没有了。约瑟说：“我才说你们是奸细，这话实在是不错。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若是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来，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从此就可以把你们试验出来，必须要打发你们中间一个人去，把你们的兄弟带来。 至于你们都要求在这里，好证验你们的话真不真？若不真，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你们一定是奸细。于是约瑟把他们都下在监里3天，啊，让他的哥哥们在监狱里待了3天。那起誓都是指着就是在上的王起誓，哈，就是说你们是奸细。他可能，我想约瑟可能也是想。试验一下他的哥哥们哈，然后呢，看看他们会不会对他的弟弟也像当年对他一样哈，所以他可能也是用这样非常严厉的方式来试验他的这些哥哥们。到了第三天呢，哎，约瑟又改变主意了哈，约瑟刚开始说的，哎，把你们都关在监里，然后派一个人回去。把你那个小弟弟，就是小兄弟带过来。但第三天呢，约瑟可能也是考虑哈。约瑟说：“我是敬畏神的，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你们如果是诚实人，可以留你们中间一个人啊。这会儿是留一个人囚在监里，就放在监狱里。但是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那约瑟还是非常的。这个善良，非常的爱他的家人哈，让他们家人先把粮食带回去，然后让家里人都能够有吃的哈。然后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你们也不至于死，他们就照样而行。那这些兄弟们就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是有罪哈。”他们现在兄弟们开始为约瑟的事情认罪悔改了哈。说他哀求我们的时候，他们就想起了当时约瑟在那个井里边哈，他们害他的时候，他苦苦的哀求这些哥哥们。然后呢，这些哥哥们呢，就是心特别硬哈，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了。那这些兄弟们就想，这真的就是因果报应哈，报应在我们的身上了，因为我们当初对我们这个弟弟约瑟的这样的伤害。大哥，这个老大，这个吕便就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因为在他们中间用通事传话，因为约瑟说的是埃及的话嘛。那他们中间的话就会有一个翻译，通事就是翻译哈，用翻译传话。那他这些哥哥们也不知道，哎，他会懂这个亚兰语哈，能听得懂他们这个希伯来语。约瑟转身退去，就哭了一场，又回来对他们说话，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缅来，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那西缅，我想可能当时带头说要害他的人哈，因为他现在才知道哦，原来他的大哥吕便是要救他的。那当时那个吕便不是没在嘛哈，没在，那他挑出西缅来，把西缅下到监里，应该是西缅是。就当时可能是一个带头，哎，要害约瑟的人。约瑟吩咐人就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把个人的粮食，然后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人就照他的话，办了。他们就把粮食驮在驴上，离开那里去了。到了住宿的地方，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打开口袋，要拿料。喂驴才看见自己的银子仍然在口袋里，就对弟兄们说：“我的银子归还了，看哪，仍在我口袋里。”他们就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的彼此说：“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事情呢？”哎，他们真的是，做了亏心事哈，所以他心里没有平安，就是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其实约瑟是好心了，他不想收他这个。兄弟们家里人的钱哈，所以他把这个钱都退回给他们，然后把他们粮食都装得满满的。约瑟还是非常爱他们的家人的。好，那我们请约他帮我们念一下啊，谢谢。
他们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将所遭遇的事都告诉他，说：“那地的主对我们说严厉的话，把我们当作窥探那地的奸细。我们对他说，我们是诚实人，并不是奸细。 我们本是兄弟十二人，都是一个父亲的儿子，有一个没有了。顶小的如今同我们的父亲在迦南地，那地的主对我们说：“若要我知道你们是诚实人，可以留下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在我这里，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我便知道你们不是奸细，乃是诚实人。这样，我就把你们的弟兄交给你们，你们也可以在这地做买卖。
好，谢谢。那约瑟的哥哥们呢？回去以后呢，就向他的父亲就报告了在埃及发生的一切的事情哈。然后最后说，他要说那个人要说要把我们最小的兄弟哈，然后带过去。后来呢，他跟雅各，他这哥哥们跟雅各报告完在埃及这一切的经历以后，当他们到口袋的时候，才发现他每个人的银子，就是买粮食的银子，都在他们的口袋里，哈，就是原封不动的在他们口袋里。然后他们一看和这个雅各一看，哈，这个非常的害怕。那他们的父亲雅各就对他们说：“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缅也没有了，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这些事都归在我身上了。那雅各，我们看到雅各他真的是非常的偏心哈。你看他，那这些兄弟们不都是他的儿子吗？然后他却说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他还是分得非常清楚哈，说的这个约瑟没有了，西缅也没有了。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就是这个，我想他这些哥哥们真的是对他这个对雅各的这种偏心哈，我觉得从小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应该是受到很多的伤害，所以他们才会就是要这个陷害这个，要把这个约瑟害死哈。所以做父母的真的是不能够偏心。这个吕便，这个大哥吕便哈，老大吕便就对他父亲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那他说杀两个人，那怎么可能？雅各怎么可能杀他的孙子呢？哈，那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就还是说，我好像是便雅悯是我的儿子，你们就好像都不是哈，是都是次等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那雅各非常的疼爱约瑟和便雅悯，因为这是他最爱的这个拉结所生的嘛，哈，所以说他觉得我只剩这一个了，不能再让你们把他给带走哈。所以雅各是不同意便雅悯去埃及的，但是呢，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很快就吃完了，那雅各呢就不得不再次打发儿子们去埃及去买粮。那我们今天课程就到这里，那后边的这个经文啊，我们就是在下一节课。那我们在这课程表会有一些调整哈，大家可能也都看见了。我们现在都会把我们的 PowerPoint 放在我们的讲义里边，大家就是看起来就会更加的方便。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完成了以上的课程。主啊，我们真的是讲的也是非常有限，我们有一些可能也是听的不是特别的明白。主啊，但是求你亲自将你的心意向我们来启示，也让我们知道，你这个话语背后的那个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的能够活出来，能够应用出来，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加的依靠你，真的就是像约瑟一样，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是凡事都顺利。主啊，就求你能够带领我们， 让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也能够不断的成长，让我们在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也能够更加的来倚靠你，因为在你就没有难成的事情。主啊，也求你祝福弟兄姐妹们，在我们所行的事上尽都顺利，也保守弟兄姐妹们的身心灵都是健康的。谢谢主，听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